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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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好，这个是今年度的第一季的啊的课哈、我们现在连续大概两周大概14个课，十天了、啊、哈，希望在这十天能把这一部经我们。告一段落，就是《那贤比丘经》啊，因为我们利用这样啊一季一季啊，为大家讲说不同的经教，啊，也让大家有一个学习佛法的一个机会啊。那这次我们特别，我们上次十二月，去年十二月我们讲的是大圣时法会。在这个这次啊，我们希望来谈这个《那贤比丘经》。这部经是比较，它是属于声闻法。那为什么这时候要讲这个声闻法？声闻法其实声闻法基本上就看我们怎么去思维它、应用它。如果你的方法知见正确，发心正确，它也可以是一个菩萨的资粮。那为什么要在这里提呢？总是在之前我们谈过菩萨戒，传授一切菩萨戒，所以之后希望在菩萨戒法这方面进展能对大家有所帮助，所以那次讲大乘时法会，谈的比较深的道理之后啊，希望大家能又回归到一个，就是他从不同的面向让我们的这种修行的质量能踏实啊。好，那所以说有些地方我希望就是说能让大家有机会能去体会到，有一些道理本来次第上是应该有像中士道啊，然后再上士道，但文法其实是不断反复在熏习的。那避免大家把理想看得很高的时候，下手处又变成很空洞了。所以这次就是希望利用这部经呢，他谈的是生活，但其实很多很丰富的对话，它是一个用故事比喻啊，它是用一个故事啊，那故事里面有很多比喻，从这个比喻里面啊，把一些道理都放到里面去的哈，那所以说这个在我们这个当中啊，希望说把一些有时候它是隐藏在里头，那我们在隐藏在里头，把一些我们观察到的东西啊，能给大家能说明出来哈，能让大家从这种很普通的，因为如果纯粹讲道理，有时候我们不容易体会他的精神。那现在看到他们的从对话啊，从这个对话乃至这个具体的一些作为当中啊，把这个道理，把这个佛法的道理给显化出来，你会觉得特别的亲切啊，特别的亲切。所以这部经啊，它的文字并不是那么难，但这里面有隐藏的很多道理，倒不一定文字就要看我们怎么去解答。有些因为我们看到有些道理它点出来，但点出来虽然点出来，但看我们怎么去解析这个东西啊，可以看出它是一个在现实对谈当中把佛法彰显出来的一个非常活泼生动的一部经。这部经当然它不是活说的经， 他是那先比丘，他是阿罗汉，这个里面会讲到他的渊源，他后来他成为怎么成为一个阿罗汉，他讲这里面他是跟弥兰王啊对谈的。那弥兰王其实是一个希腊国王，所以这部经它是在西元大概一世纪二世纪那时候发生的啊，是比较后头了。但虽然比较后头，它在南传里面是一个重要的经典，而它也可以看出它跟希腊有佛法在希腊已经有建立到这种关系的啊，那也会非常有趣的一部经典。所以我们在这部经里面啊，看到的是一个，它虽然不是佛所说的，但把它放到这个南传的藏经，它有时候是藏外，就是不是列入藏经，或是把它放到杂藏里面。那放到杂藏里面，等于是也似乎把它当作佛经在看。所以在南传里面，这部经算是很重要。但我最主要是它的活泼生动啊，从这里可以看到很多的那种道理啊。我们试着在这一个故事，他在跟这个国王对谈当中，这个国王因为也是非常聪慧的一个人啊，从这里对谈当中，从他们的对应告诉我们很多的道理啊，那也让我们显化的很多的佛法精神在里头哈。好，那这部经啊，有一卷本、二卷本跟三卷本。那我们现在取的是三卷本，那藏经里面还有二卷本，那一卷本现在没有了，所以它内容里面有一些地方随着流传啊有不同的本质啊。那我们现在以三卷本，那三卷本里面有些思想啊，我们可以透过二卷本来帮我们把它像有些词句啊一些道理啊可以利用二卷本来帮我们理清，那最主要我们还是以三卷本为主。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啊，对，可以从藏经里面看二卷本这个那先比丘经呢、啊，这里面它的那个是来辅助一下。不过主要的精神在三卷本应该都包含了，它的翻译其实很靠近，只是中间有简略或是有些地方用词不大一样，可以作为参考。这个在过程当中我也会跟大家提到。好，那我们。因为这个另外他有算翻译是谁啊，这个他没有列出来，因为这个很早就传进来，但很早传进来到底是谁把它翻译出来，那这个就是不知道啊。那不过这个没关系，最主要我们是利用这个经典啊，把这个思想啊给彰显给突破出来。好，那我们来看这个，我们来进行这个经啊，希望在这个时间里面能把这部经给讲完，那我想应该可以了。最主要它的文义并不是那么难，最主要是我们如何把这个道理把那里面所隐藏的道理把它显出来。好，我们来看一下哈，这个《那先比丘经》卷上啊，活在舍卫国其树及古都园哈，时诸比丘生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诸天王大臣长者人民及士啊，九十六种道者，凡万余人啊，日以佛前听经啊，佛自念人啊，人众日多生不得安啊。就是说这里面是佛啊，先从这个故事一开端，先从谈佛哈。佛在几孤独园的时候，他这个人众越来越多啊，集聚的很多人来啊，啊，还万余人呐 啊这个日以佛前听经呐、啊，佛自念人众日多，生不得安。这个佛会不得安吗？其实佛当然不会不得安了 啊不过就是说，佛在很多地方，他包括他。我们前面讲大圣师法会的时候也有很多都是示现的啊，像石马卖的部分，像那被毁谤的问题啊，都是这里面都隐藏的佛要度化的一面，所以示现这样的一个事迹出来啊，所以佛也在这里显出这个道理出来了啊。 他说念人众日多生不得安，佛意啊欲舍人众啊，去到贤秉处坐思维念道啊，就是说这个人越多啊不安啊，所以他想离开啊，想要到贤静处啊来思维念道。佛即舍人众去入山啊，至教罗丛树间，其树有神，佛坐其下，思念清净之道。去从事不远，有群象500余头，中有向往贤善，知善恶之事，譬如人状，象背众多，周匝向往边，中有雄齿、长齿、中齿、少齿者，向往可遇啊，可遇行饮水时，诸小象走居前啊，入水饮。盈盈于水中走戏，然后捞水啊，令浊恶。向往不能得清水饮啊，向往机遇行啊，机遇行食草啊，就想他去食草。诸小象互走居前，食啖美草，走戏倒进其上，向往不能得净草食。向往自念，我群众多患。是诸象及小象子饶水令浊，令草不尽而缓常饮浊水，食逐渐之草。向往自念，我欲去世诸象，去至一禀处快也。这变成两个都一样，就是说，然后他就在这个附近里面的佛起这个念头，起这个念头，他说人众越多，那人众越多，他想要舍众，他想要舍众。那向往呢？向往这个在其他经典也类似，有向往他自己一直向往跑到那个贤居净处啊，到那个众象不在的地方啊离开小象，然后跑到前一个净处啊，一个人悠游在森林当中啊这个象也这样。所以在那个另外一部经典就谈到说，有一个道人他在森林修都没有功夫，结果他很想回到尘世间因为修没功啊，他想说，然后一念到尘世的欲望啊，所以他想舍掉这种很枯寂的这种修行，想要到尘世间，结果还了另外一次向往，就是道人修一修想入尘世间想到热闹处欲望处，结果还了是向往从溃闹的象群当中自己溜出到森林间，自己独行，自己独处，享受这种宁静那道人起这个心想要离开，结果这个向往是想要从大众当中离开进来，这时候佛就为他说，你何等愚痴啊，向往都知道，畜生都知道要离闲居进出好用道，你反而在道中反而回头想要染污众尘，众染污尘。他就讲从这里也讲出这么一个 很有趣的一个道理所以这个道人后来才知道说，我以为我现在处在是个苦恼境，结果在别人来看，还他王是一个非常殊胜的这个果报，才有机会能得此宁静修持的地方。那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道理，从一开始这就是一个非常有趣的道理的很值得我们去思考，到底怎么会是用佛，怎么会示现这个？那刚好这个向往也在这里，把这两个故事这样一配合起来，其实他点出了什么样的一个修行意义这是很有意思有时候我们当然这个每个人处在环境不同那其实如果以刚才讲的那个另外一个道人，他想要到那个热闹的地方，溃闹的地方，想要享受 五欲六尘。那和一个人想要从这从一个向想要从困难的地方走到进出的地方，无事的地方。那这个里面它里面也很有意思，就是说我们有时候我曾经看到有一个居士啊，像我最主要这个道理啊，这里面其实有几重的道理可以谈。当然这可能是针对我们身众来谈的话，可能会是更有意思的啊。有时候我们会在一个其实已经够宁静的地方了，但我们在一个非常其实就一般人来讲已经是稍微少事少业了，那我们可能不知道珍惜，那不知道珍惜的话呢，在这种其实应该是极大福报现前的，也就是说你没有什么世事供养的世事供养的问题没有了，其他劳务也很减少了，也很少了，等于是来讲说，如果就我们来讲，比起人家的很大的负担、种种纠葛来说，其实是少很多。那少很多的时候，我们变成是在不能应该生极大欢喜、珍惜之心啊，好好修行啊。结果我们可能很容易在一个微小的地方去计较。我的意思就是说。其实这个可能也生活上有一些事情也会有，但这个我们 之所以会让在乎这些事情呢、是因为我们可能不知道我们正在处在一个非常殊胜的因缘底下，你不懂得珍惜到这个自己拥有的这个殊胜因缘、才会就是不利用这个时间，不利用他的因缘啊，深入修行啊，反而另起懊恼啊，从旁边去计较追逐啊，那不能安住于道业，反而在这种这个很多的事情上起分别妄想啊。我的意思其实要讲就是本是一个福田处啊，福报处啊，你反而寻求身心溃闹，你不宜在年纪已经少事中诸多干扰因缘都已经很少的时候啊，你应该马上极用心于安住道业，就是带着非常觉得很侥幸，我怎么这样的福报，我怎么怎么这样因缘啊，我应该好好的修持啊，难得有这种机会应该修持，结果反过来变成当然这样的讲法有时候要这样讲法，当然是针对我刚才讲的主要是出家众的，不过我在这里还是讲，就是说因为出家众已经发心要好好修学了，所以他的要求自我要求高，那如果在家居士的话应该是要求更高，因为他的住道缘少，这我在其他课里面有提到的。但我们现在讲的是我要强调的就是有时候我们内心不容易珍惜到这种因已经有的这样的因缘啊，反而另生烦恼想，然后从以境上去攀缘结果弄得自己身心非常极为的不安那所以说这里面我要谈的，其实我要强调就是说，有时候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环境里面，容易产生养尊处优，养尊处优，养尊处优到变成他的堪忍性越来越小，也就是说如果就一般人来讲，他所要承受的这一份修行的那种生活的压力，那以修道人家以现在的修道人，其实当然每个地方不同只是说如果你正处在一个非常安稳的修行环境的时候，你应该要看到莫厌己身乐事少，因知世上苦人多，也就是说刚才我举的例子，你已经处在一个很 好的地方，但你竟然在一个宁静的森林里面打坐着，在起种种妄想，而外人因为 福德不具足，只好在种种生活压力里面挣扎，然后常常望着我们升起极大的羡慕心，说哎呀多难得 我何年何月才能放下众缘，好好修持，变成就是这种因缘，我们变成不会珍惜。这是另外一，这是我讲的，就是说，即使我们已经是少数少业，也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福德因缘里面，可以闻法修行，应该在珍惜啊，那应该珍惜。那不应该在这个事情上另起分别造作啊、哦。那这一个好，那另外一个就是从另外一面来讲，我刚才类似的道理，佛也示现，就在一教经里不是有提一个叫做舍己众他众？哎，那这里面会不会产生矛盾？就是菩萨本来应该是要利益众生的，怎么会舍己众他众？这是另外一个道理。另外一个道理就是说，度化众生跟舍己众他众的这种一教经所说的会不会冲突？其实它不冲突。所以佛陀也在，你看一教经特别讲说要舍己众他众，或者都会老相逆离，还是你的树枝里面停了很多鸟的时候，这个枝干容易折断。好，这里面就是一个过失，因为他所要讲的是我们对于众的爱着。那这个众的爱着，就像我刚才讲的，这个众的爱着就好像对世间的种种因缘世缘啊，生贪爱、追逐、计较、分别，不能让自己习心禁律，习诸妄想，反而让自己心处在愧闹之处。愧闹有一种是外愧闹，一个是内愧闹。如果说外面很处在一个外愧闹的地方，当然修行相对来讲不容易。现在我们要强调的是，你处在一个外极境，但心内愧闹，内愧闹，攀缘于这种外面的事情，让自己不得安稳。所以这里面其实这个道理，我们都不管是出家在家，是不是同样都可以用？有，都可以用。为什么？我们不是要少欲知足吗？那如果多欲的话，大家生苦恼了。好，那现在我们的问题就是在这里，我们想说一般人他希望众多，这个除了是眷属众多，其实我们还需要财多，我们希望我们所拥有的众多东西是具足的，更多更加丰富的，其实等于是处亏囊处。所以佛法叫我们要少欲知足，是不是减少你对境的这份攀缘爱着。好，那即便我们是在家，我们虽然有我们的事业，但这个事业的是因为我们要正命正业，那还有我们也懂，即便是在家，我们也必须让思维说人生无常啊。他是不是叫你生活上开始产生一种消极的作用？其实不管出家在家，从不消极过，因为他在权衡事情的就不就近的时候啊，因为出家人他有因缘，所以他整个最积极的地方是投入在哪里？投入在道义。那我们也同样在积极，在家也同样在积极，但他积极的同时，也是同样积极的知道什么才是最就近的皈依处。所以当他不得不，他没办法必须完全舍下的时候，他也同时知道现在所蓄积的这些东西，虽然他跟出家人不一样，那虽然他不能马上舍下，他也同时知道这些都不是真正皈依处。所以因此怎么样，他不会一直摄受于眷属跟众多缘染缘离诸愧呢？所以这个佛在这个地方就示现这个道理。你看到、相王，他是比喻，就像他是人呢、当作人一样，你可以看到，因为他能善知什么善恶之事，譬如人状啊，就像人一样。那是一个王，王道处在这个位置上，他尚且知道要离这些众缘。为什么？所以 他你看他举这个例子很有意思啊，什么意思？就是说他的群众很多，他有很多的这个大象、小象、熊象、雌象，什么都有，但想过来结果什么？他真正想的不多。为什么？他喝的水是浊的，他吃的草是踏过的。那我们现在反过来来讲，有些人会想一生富贵，我不是常讲吗？一生富贵，算一算你这一生睡过几次好觉，这很有意思。你非常家财万贯，但你真正拿钱去花的也没多少。你想一想，你这一生真正受用的是什么？所以明知富贵啊，大家很羡慕，有时候他反过来他很羡慕一个平凡的人没有压力的。所以有些有很富贵的人看到一个人悠悠哉哉的在种田啊，不求多，但他身心也无挂。所以曾经我们不是那个金融风暴吗？抱来抱去的乡下的那农户都没感觉，因为我就照种照长，我就吃我的，我本来也赚不多，但反正现在也亏不了，因为他连报纸新闻他也没看，他就照种他的。所以风暴那种股票涨来涨去，什么跌来跌去，对他都没用，因为我就种我的。有看到有的富贵如浮云，起高楼塌了，有看到一个农夫，那好紧张，一生在追求钱，到最后什么都没了。结果这个农夫一路上都非常平顺，当然这个农夫也要快乐哦。有些农夫就是报纸也看了很多，就很苦恼了。如果这个农夫他啥，在哪里，在他淡泊寡欲的时候，这个农夫的日子啊，远远胜过那些富贵人。但如果农夫他本身在过这个日子，天天埋怨，看着有钱人一直在赚钱，自己心里不平衡，他也日子难过。所以我们现在从这一开始，你看连佛陀包括象王都处在尊贵位的人，竟然想要舍这些事。那我们现在变成了，我们讲的很多事情并不是从表象这样看啊，就是说我现在也没钱财啊，问题是你心未必老实，你有太多妄求，你心不能安住道也，这也跟你喜欢摄众，摄众多染污缘啊，这不是光人而已啊，因为从于人它会产生哪些因缘啊，我们再看，这在医学师地论里有提到，我没讲意见你们，不过你听一下啊，在医学师地论三十五卷里面有提到，他说最初发心坚固菩萨略有二种不共世间甚稀奇法，初发心的菩萨他有两个不共世间的稀奇法，何等为二？一，摄诸众生皆为眷属，摄诸众生皆为眷属。二，摄眷属过所不能染，他能摄诸众生为眷属，但摄众生的过他不能染他，就是摄诸众生摄眷属啊，摄眷属是不是有过失？有。菩萨又能将众生摄为眷属，却又同时不会有摄眷属的过。他这里面讲说摄诸众生啊，就是摄眷属过所不能染，摄眷属过有其二种，有两个二种，为与眷属饶益损减染污伪顺，如是二事。就是说饶益损减染污伪顺，这简单这样讲，就是我们碰到顺境会染污，我们会多，我们讲一个叫饶益啊，就是我们位于那个违逆的，与违逆的会起什么损减染污，与顺的会起增益染污。损减呢，就以顺境的眷属 我会真意染入，就是他对我好，他听我的话，我多照顾他一点。这才是简单的例子，从这衍生还有很多故事啊。这个人比较不爱我，损减他，就是把他减少，少关怀他，就损减染入。好，不管怎么样，这个从这里衍生就是众多不平事会出来，一顺逆境啊，多苦恼，多染污，这就是众生色众。所以从众当中会引申多少过失，这很多我们不是之前在其他课谈到的，假如一个房子盖下来会有多少因缘产生出来，那可多了，从维护清扫一路上缘如不生，一生我们有时候想的很简单，一个东西一产生出来，我们只是想到它的功，都不晓得这个东西一产生出来它有多少过，对不对？功有功，但你要是缘一生，其他缘跟着生了、啊、此生彼生了、啊、那你说眷属呢？眷属欲如是啊，不欲如是啊。当你多摄受一个人的时候，这个人的苦恼你要用什么心来对待他？所以有时候我们要讲说，哎呀，人多越多越好，是吗？未必，未必。因为当你要成就这个你摄政最主要是要饶益他，是要成就道业啊。所以说在摄受的时候，他必须要怎么样？他必须要以如法而且能清净的相应，否则吧，众多众生啊，聚集在一块，苦苦恼恼啊，其实不但以自己为利益啊，以他也不得利益啊。好，所以只是单纯的摄众，他就会产生这些果子。因为一个众生出来，他种种的烦恼，他可能在这里起起伏伏啊，这都是成为一些烦恼事。所以有时候我们在有些地方啊，我们要知道说它的意义在哪里、啊、所以如果纯粹以眷属心摄持，就是一般的眷属心，染污的眷属，前面讲的损减饶益的这种染污心啊，其实眷属越多只会破坏修行，只会妨害修行。因为从一个人所产，所以在其他的那个经典法句经里面也谈了、啊，不与痴人相处的，不与此人，你看就像那个象王啊，跟这一群小象，这又是你的眷属，你不能不照顾，但他无知，这一群无知人困在这个地方，除非你有威德力去摄受他，否则的话他是无止境的带来很多的干扰，就是这样。那现在我们要处在这里面，就是刚才这个于解释令谈到这个道理，就变成产生应该怎么样，他这里一说就有两头啊。第一个，你要你也不能摄众生，但你要真实饶益众生，切不能以众生摄受眷属的时候生眷属过，摄受眷属的过失。这个在我们菩萨界里面是个同样的道理，声闻法是少事啊，少事少业啊，这样你才能少恼嘛啊。但在菩萨里面，我们讲说菩萨不谈少事少业，但问题多事的时候又生恼，所以这个菩萨就必须要有一些叫菩萨当行持的法来作为依止啊，这样才能，我说这个菩萨，像我们现在很多人就想行菩萨道啊，虽然也想要行菩萨道，但菩萨把他染污了，菩萨把他染污了，这个就是我们行菩萨道里面必须要防护。好，这个就是从这个地方里面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道义啊，就是说他同时必须要，他不是强调少事少业，但却在多事在利益众生的时候，他也必须要防护，否则啊就会产生这样的一个过失。那这个道理就是我们平常在很多地方啊容易 想的太简单了。就是包括我们平常啊，在做很多事情啊，比如说你即便是道场啊，很多地方啊，我们在这个思考的时候，都必须要有一个觉，有一个真的一个正确的知见思维啊，来看待这个事情。我知道，像比如说我们假如现在有很多人就进来，我想，哎呀，人越多越好，不好，因为这个其实我不是跟大家提过吗？现在一个两个，光要做个小餐，一个多小时，每一个一个小时，那多几个的话，时间都没了。那你不照顾也不行，照顾了整个时间漫漫长长的。啊，我常讲说，一个道场要维持啊，必须要有一些法匠来支持啊，否则的话，一群人烦恼人聚集在一块啊，他所起的烦恼大过你跟他讲的法。那底下呢，苦苦恼恼的，那没有足够的人去引导，也就是没办法真实利益。啊，那我们有时候要开辟好多的事业，就这个事业让我们怎么样多增广爱。但菩萨是不是要有在众多事业里面利益众生？对，那你就要有技巧。你是不是要摄诸众生？要摄诸眷属，要摄诸一切众生为眷属，要。但你也要有防患他的果实。所以佛就在这个地方实现这个道理，而不是一个笼统的。像我，因为我要谈，就是我们太有时候对这个法里面所产生的善跟恶没有好好防护啊。光只是一个笼统的想法，其实会让我们看到有些地方啊，他在动的时候啊，我们想法很单纯，结果发觉他没有防护好，没有防护好的时候，他的过失把它衍生出来了。就是我们当初的整个动机都是好，但却不知道这中间即将衍生的是有哪些因缘。所以你会发觉，你不断的努力付出啊，经营很多的事情，结果到最后怎么样？苦恼无尽啊，它一直出来。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问题？法的本位在哪里？也就是说，我们要摄受这个诸众生的时候，要行以怎么样法，它才能安定？或者在摄诸众生的时候，会有哪些过失？这个都要先有个准备，否则的话，我发觉啊，大家都无事忙到最后，其实身心疲累，有了有一些功德，人天福报，但以自己的修行本身有没有增长？没有。乃至虽然人众虽多，但有时候其实苦恼更多啊。所以说，他本身要有一种事，要有一种。你要知道他的过失，从一开始就知道他的过失，他可能衍生的过失，他会怎么样？他会困扰你的心，就像这个小象一大群，各个烦恼，要是没有人去调伏这些小象，你光被这些小象困惑到，你根本就无从修行了，就是这个道理。好，那我们现在也一样，如果从出家在家，你身上所拥有的事业，你是纯粹只是一个单纯一个非常单纯幼稚的想法啊，这个叫劳逸有情摄善法，是吗？可能未必。那我们累积了好多的事情，结果增长的是有广大的人天福报，但因为是染污心相应啊，反而让你的出离心不见了，会不会？假如我们现在过得很平淡，突然你有一个大富贵过来，你有很多生意要做了。我现在当然这个例子不完全符合所有情况，但我们举一个例子，突然你现在有一个大事业出来了，有很多生意要做了，你会不会来这听课？大概不会来了。那你认为你去做那个几千万几亿的生意，和你来这里上一节课，哪个功德大？当然这个要看谁讲啦，我不一定功德很大，不过就是我们如果纯粹就一般道理来讲，你如果有几千万的功生意跟我现在听一节课，如果你相信佛说的话，你说功德大大 但你被富贵理所牵绊，不是吗？你能不应酬吗？啊，不可能。所以我明明知道这种道理，但却还积极的追逐，就把这时间的体力时间都耗费掉了，回头一看空空如也，什么也没有，但不知道怎么去珍惜。所以说当菩萨要饶以有情，要多事多业来利益众生的时候，都是安住正法。所以我们最近刚好谈到那个瑜伽师地论，叫法盛法衰啊。因为这个戒法谈到饶益有情，饶益有情的时候，他竟然讲说，假如帮助众生得到很多的财富，乃是众生的法盛，但你与你是法衰的话，不做，有过失的。那这个法盛是啊，就是说，假如我们现在所做一切东西，对于法的修持有所增盛，啊，不管是事相、理上、闻法，或是行菩萨道，就是你在利益有情的时候，你必须要是安住六度的，以这个六度的法对你有所帮助的，所以它不是随便的。假如我现在表面上利益众生，但我本身是对于法是有衰的，就是利益众生不是光自利的部分，包括利他的法也要生啊。我所谓法圣不是光自利，利他，利他的那种安住于菩萨法的这个，因为你在利他的时候也自利啊，所以在利益人的时候必须要法圣。假如你利益别人，但自己法是衰的话，不走。你看瑜伽师地论讲这个很有意思啊。所以从一开始，当我们要利益众生的时候，是不是要安住这个道理？也就是说，我今天要摄诸眷属，摄诸众生，我有眷属的时候，当然是既饶益有情，而且以我法为圣。如果以法为衰，也就是说大家齐聚在一块，但法是衰，有过失，所以不能从外向来看。所以你看这个瑜伽师论讲到这个，它的原则在哪里？它最核心的地方，你可以财胜，你可以利益别人，自己财胜，但整个核心是在哪？法胜。所以你整个利益都整个，包括利益众生也是以法胜为主，那包括自己也是以法的殊胜啊，不，法的心胜为主。那这一点要是没有的话，光只是一个笼统的幻想的啊，比如说我们现在如果又来啊，做了很多，大家都来啊，云来挤，你可能是乌云来挤。我不骗你，我现在也担心的。那你必须要是什么？因为像这里那仙比丘啊，他怎么样？他的弟子都是高明之士，都是高明的，都是高明之士。也就是说，这是众亲近僧团啊，应该要是这样，而不是说大家光只是一味说，哎呀，越多越好，不是，那只是乌云密布而已。你会苦恼无尽，你要知道能善知，就是这样的一个契机，你从事多种事业乃至摄受大众，都以法圣为主啊，以法圣能饶益自他，这个才为主的。所以你看，如果没有了连佛，当然佛是视线，我刚才讲过了，佛不可能说在这里会觉得说是吧，生不得安，佛不会生不得安。所以因为他是这个经典，这个经最主要是以声闻角度在看啊，声闻角度在看，但这个道理都无妨，我们了解这是佛的视线啊。那所以说连火都要舍离，它其实是视线，说离以火这样的因缘，它都要舍大众，也就是菩萨也应当住极静处，因不舍众生才入众生处，饶益有情，而不是以贪着之心摄受众生，不是以贪着之心摄受众生，这个是很重要的啊。好，那我们再看啊，这个向往啊，就是说，他说向往自念，我欲弃世诸相，去住一贫住快也呀 啊自己享受一下啊。你看国王，我们现在凡夫啊，因为他是 有智慧的行善的相啊，所以他知道，但凡夫啊，都往热闹、热闹的去往栽，只有有智慧的是往这边塞，哎，啊、哦，知道说要放下来啊、哦，一屏住快眼啊，向往集气群啊而去，转行入山，转行入山，到教罗丛树间啊，向往见佛。佛坐树下，心大欢喜，则前至佛所，低头屈膝，为佛作礼，却在一面住。啊，我自念，我弃众人，来在世间，向往亦复弃众啊，弃众相来到世间，啊，是树间，其意是同啊，这个两个情况都一样啊。我为向往说经言。我以人中最尊，向往于诸相中一尊，啊，就两个都是同属于在这个群当中最尊者啊。佛言：我心以向往心事相中和啊，就心事相中和，两个都是一样。我以向往具药啊，是树间呢、啊，就是说我跟向往一样，都是很好要这种宁静处。向往听经。啊，尽啊，心即开解啊，晓知佛意啊，啊，就是在这样的因缘底下，哎，这个因缘底下，这个佛跟相啊，当然佛能沟通这个道理啊，啊，就是哎，这个里面还有一部经很有趣啊，嗯，不，这个经是佛能不能通达这个？就是佛当然能通达畜生的语言、啊、包括这个修行都有一种通达畜生的语言的能力、啊、有些修行可以中间就有一个故事、啊、很有趣啊，有一个人、哎、他做了一些事啊，他就祈求说有一个感应的 那个就答应说你祈求我加持你啊，你要什么感应？他说：“我希望能听到畜生的语言。”啊，那他他就后来就是经过这样的一个因缘啊，他能都听到畜生的语言。那不过他对方跟他讲，什么人呢、啊、都不能讲。啊，你知道就好。啊，你要守这个，或者对你会有伤害。那他就，我就听到畜生在讲话，很荒谬。哎，畜生也闹成一塌糊涂的。他说：“哎呦，你畜生跟人很像。”我这故事细节我忘了。他就听着就说：“啊，你畜生也这样闹啊什么的哈、哦，讲话啊，这个鸟啊或者什么彼此讲话，他都听得到，都畜生都有一些心思，听着就笑笑。那、啊、他就不笑啊，他的妻子就说：你笑什么？那不能讲。”啊，结果又有一次就看到另外一对畜生又在讲话，啊，他一听着就觉得很荒谬，啊，他就笑了，啊，他太太讲，你在笑什么？他说不能说，哦，啊，又碰到有一对啊，啊，就又后来他太太觉得很受不了，说你再不讲我就死给你看，哎，你再不讲我就死给你看，结果他就很苦恼，到底讲不讲？结果他要看到畜生在讲话，结果呢，那像那个谁啊，他太太叫他说，要不讲就死给他看，他没多久就要为他太太去死了，啊，我才没那么笨，我下次把这个故事看能不能有机会找出来，很好玩。他一听到，哦，他不在讲我吗？因为那个畜生也知道他。所以后来他太太就想说，明天再不讲我就死给你看。他说那个畜生告诉我，他畜生都知道你要死去死，我才不跟你轮回嘞。他说你要先死你随便你啊。当然我这个故事不是要讲说那个不顾太太这个意思啊，其实这里面也有很多意思，就是说如果从世间法当然要顾太太了，但其佛法里面种种情缠纠缠，他的意思其实讲出一个道理啊，你守住了这个外在的这种因缘啊，而不知道说 彼此为情缠相互沉沦的意思。那现在他了解这个道理的时候，他知道说我才不随世间情爱堕落，你自己要轮回你去。那可是在世间法就看说怎么不顾自己的太太，他要死说随你去啊。其实就像我们世间法，你若了解缘起的话，你要轮回你去啊，我为什么跟你去？你众生依于妄想形成这样的业缘，我不知道的时候我会因为你而牵绊，我一了解之后我不为你所牵绊，你今天用死用轮回来威胁，你再不跟我要去轮回，你应该回答要轮回你去啊。他的意思是这样。不过这个语言呢，其实我是岔开了，活菩萨他们有这种了解畜生的语言，那佛就在这时候为这个向往说这个法。好，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啊。